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宇宙，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音。拜登发表全国讲话，呼吁团结，庆幸特朗普恢复中。美国之音记者共和党大会会场连线报道，
就需要两张证件，有的时候呢，甚至要过两道的安检程序。
美国之音驻国会记者报告，美国国会议员同声谴责政治暴力。
美国国会两党议员不分党派的发出了声明。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更多新闻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开始，我们首先请陆阳来分享遭遇谋杀企图的前总统特朗普的最新动态。陆阳。
好的，宇宙。美国前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在遭遇对他行刺的图谋之后，于星期天7月14号表示，比以往任何更重要的是，美国保持强大和保持决心，绝不让邪恶占上风。他说，谢谢你们大家昨天的思念和祈祷，因为只有上帝才能阻止不可想象的事情发生。他在自己的真实社交平台上表示，我们不会害怕，而是会在信仰中保持坚韧，在邪恶面前不屈不挠。特朗普本周将被正式提名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在11月5号举行的大选中与民主党籍总统乔·拜登进行角逐。特朗普表示，他期待着星期四在中西部威斯康星州密尔沃基市举行的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上向全国人民发表讲话。
Unity is the most elusive goal of all, but nothing is important than that right now.
拜登总统星期天呼吁全国团结一致，并表示他已下令对这一刺杀企图进行独立安全调查。拜登在白宫战情室听取调查汇报之后发表了简短讲话，他说他也只是进行彻底而迅速的调查，并要求全国不要推断肇事者的动机或隶属。拜登说，他还指示美国特勤局审查星期一在密尔沃基市举行的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的所有安全措施。拜登计划星期天晚上黄金时段在椭圆形办公室向全国发表长篇讲话。美国前总统特朗普星期六晚上在宾夕法尼亚州的竞选集会上幸免于刺杀企图。美国之音首席国内事务记者史蒂夫·赫尔曼从华盛顿报道，这起致命枪击事件正在作为刺杀企图进行调查。请听赫尔曼的详细报道。
唐纳德·特朗普在受伤几小时后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表示，当他在宾夕法尼亚州巴特勒向支持者发表演讲时，一颗子弹穿透了他的右上部。这位正在寻求重返白宫的前总统表示，当他听到嗖嗖的声音并感觉到子弹撕裂皮肤时，他立刻知道出了问题。美国特勤局表示，当时特工们包围了特朗普，并迅速将他带离讲台。特勤局确认，企图刺杀者从集会场地外的高处开了多枪，已被特勤局人员击毙。特勤局证实，一名观众被杀，另有两人重伤。美国总统乔·拜登表示，全国必须共同谴责所发生的事件。
在美国发生这样的政治暴力或其他暴力行为是闻所未闻的，这是完全不合适的。
三位美国前总统小布什、比尔·克林顿和巴拉克·奥巴马以及众多世界领导人也谴责了这次枪击事件，并对特朗普未受重伤表示宽慰。美国之音记者赫尔曼华盛顿报道。
继续为您播报特别新闻。几家媒体引述的公开选民记录，克鲁克斯是一名登记的共和党人，但是他最近向一个自由团体捐助了$15的政治现金。联邦调查局表示，来自宾夕法尼亚州贝瑟尔帕克20岁的马修·克鲁克斯是涉案人员。这次枪击事件发生在匹兹堡郊外附近的一个政治集会期间。根据目击者的陈述和网上发布的视频，枪击前 枪手手持步枪爬上附近一栋建筑的屋顶，几名旁观者大喊大叫，试图引起警方的注意，警方随后开枪打死了嫌疑人。这一事件引发了人们对特勤局为特朗普提供的保护程度的质疑。星期六发生刺杀前总统唐纳德·特朗普的未遂事件之后，法新社专门对各国的反应做了一个梳理。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已向特朗普前总统表达慰问，而且中方关注特朗普遭遇枪击事件。台湾总统赖清德对枪击受害者表示诚挚的哀悼，他说，在我们的民主中，任何形式的政治暴力都绝不能被接受。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对枪击事件深感震惊，德国总理舒尔茨称枪击事件令人厌恶，而且威胁民主。法国总统马克龙指出，这次暗杀企图是我们民主的悲剧。俄罗斯呼吁美国检讨其所谓煽动仇恨的政策，同时还利用这一未遂暗杀事件谴责美国对乌克兰提供军事援助。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他感到震惊，并祝愿特朗普尽速康复。印度总理莫迪表示深感关切，日本首相岸田文雄也发言谴责政治暴力。菲律宾总统小马克思表示非常欣慰，遭遇暗杀图谋之后，前总统特朗普黯然无恙。阿根廷总统米莱将此次暗杀事件归咎于国际左翼势力。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表示，他和他的夫人莎拉对特朗普总统明显遇袭一事感到震惊。宇宙，
好，谢谢鲁阳分享日前遭遇谋杀企图的美国前总统特朗普的最新动态。接下来我们将连线美国之音记者卡拉，请他介绍共和党星期一将召开的全国代表大会会场的最新情况，马上回来。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是主持人宇宙，您正在收听美国之音的特朗普遇刺特别节目。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将按原定计划于星期一7月15号召开，这距离特朗普在宾州一场室外竞选集会上遇刺仅仅只过了两天。预计数以千计的党代表和成群结队的示威者将会云集在位于美国中西部的威斯康星州的密尔沃基市。美国之音记者卡拉现在正在召开大会的地点，我们请他来介绍会场情况。卡拉你好。
宇宙你好。
那你能不能跟我们说说您现在是在哪里，看到什么，这个听到什么，感受到什么呢？跟我们听众朋友来说一说好不好？
嗯，好的，没问题。现在呢，我是在威斯康星州的密尔沃基，我们是在这个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的现场。那现在呢，我是在这个媒体工作中心。之前呢，在今天的早些时候，我们去到这个共和党大会它的几个主要的会场去看了看，也就是踩了踩点儿。包括也到我们美国之音的这个直播的地方去了解了一下情况。那么我们也看到了这个共和党大会其中一个主要的会场，这个 Pfizer Center， 它这个布置的情况。那我们看到今天呢，我们知道是这个共和党大会的前一天，那主要在现场的呢人并不是很多，主要还是一些工作人员以及一些在彩排的在排练的一些准备工作正在进行。但是我们看到现场呢已经竖起了一些标识啊，然后这个包括最终在周四晚上会飘下的这些气球啊都已经是挂在了屋顶上，一切的准备工作呢应该是已经就绪了。宇宙。
嗯，好的。那么我们也看从媒体看到说呢，有一些据说会有很多的这个要抗议的人士会到现场来，就所谓的助兴啊，有没有看到这方面的迹象？这个在街头你感到了相关的气氛呢？
嗯，是的，是的，像你刚才说的这些抗议啊，包括还有一些示威的这个，还有这个公共讲话的活动呢，在密尔沃基市，在专门有一个区域，就在这个离会场不远的地方，有一个区域，是安排给这些抗议示威者来进行他们的活动的。这个区域呢，是在这个共和党大会它会场的安检范围之外。在今天的大概下午3点多的时候，有一场是支持特朗普的这样一个聚会，因为我们知道在周六的时候特朗普在他的集会上是遭遇了枪击案，那么他今天也会来到密尔沃基来准备这个共和党大会的活动。 可想而知啊，由于这个枪击事件呢，显然这个会场当地的这个安保呢，应该就是说更加的这个严格了。
鉴于周六发生的这个枪击事件，公道大会呢也是提升了安保的这个措施，包括说在会场的这个范围内要加强了安检的这个站点的数量，另外也是扩大了禁止机动车进入的一个范围。在这个街上也看到了很多的这个特勤局的人员呀、警察呀，还有其他的安保人员，可以说这个安保工作是非常的严密的。宇宙，
嗯哼，那您自己就是说您过安检的时候有什么样的这个体验？
记者呢，我们就需要两张证件，那一个呢就是这个大会的参会的证件，另外一个呢就是特勤局给我们发放的这个通过安全检查的这个证件，我们要查两个证件才能进入到这个区域。进入会场的时候呢，也会像查包啊，要过这个安全门啊，这些都是必不可少的。有的时候呢，甚至要过两道这个安检程序，我们才能进入到会场里面。那会场内呢是很多东西都不能带的，那显然是不可以带武器。那其他的呢，比如说像这个，比如说不能带网球，那么另外呢也不可以带这些气体的喷雾或者液体的喷雾这些东西。会场呢分有不同的这个有不同的楼是做不同的用处。那比如说像这个进入工党大会，他们开官方开会的会场呢，你可能就需要这个参会的证件，当天的每一天都有不同的一张牌照，你要拿着这张牌才能在那一天进入这个会场。以后呢还要分，就是你是一层的还是二层的，你是哪个区域的，一定要有这个匹配的证件，你才能进入到相对的区域。就比如说我们刚才就去到这个美国之音的电视直播的这个区域，那么我们进入那个区域呢是要有一张特殊的牌照。
嗯哼，好，那我们知道就是您是现在非常的这个忙碌啊，抽空接受我们采访，那等一会儿您还需要有什么样的这个事情要做呢？
是我们今天来到这儿可以说是马不停蹄，在场外拍摄了一些视频，也在这个场内给大家拍摄了一些幕后的一些花絮。那到时候大家也可以在美国之音的网站和社交媒体来观看，来了解一下这个幕后的情况。那我们接下来会在这个场馆附近呢来和美国之音的电视进行连线，给大家介绍共和党大会的情况，以及呢这个周六的枪击案对共和党大会的准备工作和共和党大会的活动带来怎样的影响。
好的，我们期待您和您的团队在未来几天呢给我们提供更新的实时的关于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的更多的消息。
好，谢谢卡拉与美国中西部的威斯康星州密尔沃基市为我们所做的连线报道，介绍共和党星期一将召开的全国代表大会会场情况。请你不要走开，接下来美国之音驻国会记者李毅华将报告前总统特朗普竞选造势遇袭之后，美国国会两党议员如何谴责政治暴力。马上回来。
在变化的时代，世界似乎充满不确定性，我们所闻并不反映我们所见，我们寻求事实真相，当我们只被告知故事的局部时，我们失去了信任。在危机时刻，我们的梦想、希望和期盼明天更美好的祝愿赖于新闻自由。在美国之音，我们为您带来的报道是人们冒险去观阅的，我们把世界连接在一起，并伴以事实真相。在美国之音，我们向您展示完整故事。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您正在收听美国之音的特朗普遇刺特别节目，我是宇宙。美国国会两党议员纷纷对美国前总统唐纳德·特朗普的竞选集会发生枪击表示震惊，并且为特朗普祈祷。议员们的反应不出意料，都对这种行为予以谴责。他们强调美国是民主社会，任何政治暴力都是绝对不可以接受的。下面请听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节目主持人平章对话驻国会记者李毅华。
毅华，到目前为止国会议员们对于发生的事情都做出了哪些反应？
是这起事件在发生之后可以说是震撼了美国各界。那么美国国会两党议员呢，也在事件发生之后不分党派的发出了他们的声明，那么不仅是为特朗普前总统来祈祷，同时也谴责这起事件的暴力行为。那么众议院议长这个约翰逊议长呢，他在第一时间也发表了一份书面声明，表示他已经和听取了有关部门的这个简报，并且呢他也为这个特朗普总统还有在宾州集会现场的所有民众来祈祷。那么他也同时感谢这个在现场的反应迅速的这个执法人员他们的工作。那么他在他的声明当中表示说他会继续关注事态的发展。那么他还提到说在一场和平的竞选集会上发生这起骇人听闻的政治暴力行为，在这个国家是没有立足之地的，应该受到一致和强烈的谴责。那我们知道呢，在国会当中有几位的共和党人呢被视为是这次特朗普竞选他们这次竞选竞选计划里头的很有可能的副手人选呢，包括了佛罗里达州的共和党联邦参议员卢比奥，还有南卡罗来纳州的共和党联邦参议员蒂姆斯科特，他们也在第一时间的在他们的社交媒体上发声，来表示为特朗普总统还有今天所有集会现场的民众来祈祷。那么除此之外呢，我们知道在华盛顿的这个政治氛围当中，是这个民主党和共和党呢，尤其是特朗普前总统和这个民主党国会的民主党人，有许多地方是两极对立的，在一系列的议题上呢常常针锋相对。不过在今天的这起事件发生之后呢，民主党的这个许多的国会领袖也纷纷表态来谴责暴力，包括了这个参议院多数党领袖查克舒默呢，他也第一时间在他的社交媒体上发声，表示呢这个国家呢在美国呢是民主的国家，政治暴力是没有立足之地的，并且他也对这起事件表示震惊。那么除此之外呢，这个众议院的少数党领袖同样也是来自这个纽约州的民主党联邦众议员哈基姆杰弗里斯呢，他也说呢美国是民主国家，任何形式的政治暴力都绝对不可以被接受。那么除此之外呢，我们也知道常常这个和特朗普前总统在许多议题上公开对立的这个前美国国会议长南希佩洛西呢，他也在他的社交媒体上表示他的家人呢也曾经是这个政治暴力的这种受害的情况，因此他也感同身受，他不仅为特朗普前总统来祈祷，他同时谴责任何形式的暴力。那么看得出来国会两党议员呢在这一次的这个袭击事件发生之后，对于暴力事件呢是表示谴责的。那么之后呢这起事件将会对美国政坛继续产生什么样的效应，也都是备受关注的。以上是记者在国会方面所了解到的情况。
听众朋友，以上是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节目主持人平章对话美国之音驻国会记者李毅华。前总统特朗普竞选造势遇袭后，美国国会两党议员如何同声谴责政治暴力？阅读更多新闻和深度报道，请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 www.voachinese.com。 接下来我们关注枪手行刺特朗普未遂，美国华人选民怎么看？我是宇宙，马上回来。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您正在收听美国之音的特朗普遇刺特别节目，我是主持人宇宙。美国前总统2024年总统大选共和党候选人唐纳德·特朗普星期六7月13号在宾夕法尼亚州的一场选举造势集会活动上遭遇枪手袭击受伤之后，美国之音采访了一些美国华人选民。那么对于这件事情他们如何看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许宁和许湘云的报道。
共和党支持者69岁的维吉尼亚州华人选民王坤说，刺杀事件应该会唤醒很多美国人。
这是非常悲哀的一件事情，因为历史里根总统被刺的历史又重现了，对吧？其实这个事件呢，我想可能会让更多的美国人清醒吧。就是说本来美国是一个宪政民主的国家，一切的事情呢都应该按照宪政民主的程序来走吧。大选你就公平竞争嘛，对吧？这个不应该动用司法武器来这个干扰大选嘛。那么最后又出现了刺杀这种事情呢，我想大概应该会唤醒很多美国人吧，特别是一些很犹豫的美国人。
他说，他对特朗普的支持将一如既往。 民主党支持者佛罗里达州的21岁大学生吴秋智对美国之音说，枪击事件本身并不会影响他的投票决定，但民主共和两党候选人如何回应这起事件会影响他对这场选举的看法。
我上次选举没有投票给特朗普，但当这种事情发生后，所有那些政治理念或倾向都无关了。我只想谴责这种政治暴力，这对我们的国家非常非常不好。无论那名枪手是谁，他的行为可能并不一定代表其他人，所以我不认为这件事本身会影响我的选票，但是我要说的是民众选民如何回应这些事件，各个竞选团队如何回应，拜登总统如何回应，特朗普如何回应，这些因素可能会影响我对这场选举的看法。
事件发生后，多位华人国会议员同声表达对特朗普的慰问，谴责暴力，包括加州的联邦众议员赵美心、刘云平，以及代表纽约州的联邦众议员孟昭文。今年6月初刚刚上任的共和党籍众议员方文斯，除了表示慰问，也肯定了美国的力量和决心。皮尤研究中心2024年1月公布发表的调查结果显示，今年11月的美国大选，将有1500万名亚裔选民有资格投票。虽然这一人数只占美国选民总体比例的 6.1%， 但亚裔选民总数和占比是美国2000年到2020年增长最快的族裔。在决定总统选情的摇摆州之一的内华达州，亚裔选民比例高达 11%。
好，谢谢美国之音记者许宁和许湘云的报道。枪手行刺特朗普未遂，美国华人选民怎么看？阅读更多新闻和深度报道，请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 www.voachinese.com。 稍后我们有美国之音驻台北特约记者林乃卷和庄志伟的报道，中国媒体与网民热议特朗普遭枪击事件。我是宇宙，马上回来。
一个汉语出众的美国年轻人这样站在你的面前，你会怎么猜测他的政治倾向？
我是支持祖国的。
请问我们这个活动结束我们去哪儿领钱？
他是那种政府和民众都喜闻乐见的老外，汉语流利，对中国的历史和文化有着发自内心的喜爱。
第一次读到那个朱自清的背影，我也一个中国作家20世纪初能够让我一个住在另外一个时代的美国人感到共鸣，真的很伟大。
中国给了他很多美好的回忆。
当时孔子学院也已经给我提供全额奖学金，提供每个月的生活费，加上我也有打工嘛，非常快乐，我人生中可能最快乐的时光之一。
他曾为大外宣工作，如今却是油管上最受欢迎的反贼之一。
哇，中国政府和人民之间的这个距离真的非常大。 That really pissed me off。 但是这不仅仅会惹我生气，也会觉得我超级想去嘲笑这个事情。
这一切的转变是如何发生的？欢迎收听岳阳电话第二季少数派，我是武阳。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是主持人宇宙。您正在收听美国之音的特朗普遇刺特别节目。美国前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在竞选场合遭遇枪击事件，星期天，也就是7月14号，一早就成为中国微博热搜的爆词。多家主要媒体也大篇幅地报道了这件事情。受访的中国学者大多认为这是一起真实的暗杀事件，而并不是自导自演。他们同时也推测，这件事将进一步拉抬特朗普本来就被看好的选情。下面请欣欣分享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林乃卷和庄志伟发自台北的报道。
截至星期天中午，在微博上，特朗普遭枪击的词条阅读量已突破3亿次，成为热搜榜首的爆词。不仅如此，热搜榜前20名之中，更有一半都与此事有关，一度多达10则。诸如特朗普右耳被子弹击穿，现场一人死亡，和枪击案嫌疑人被击毙等即时更新的现场情节。 以及美国总统乔拜登的回应也都受到网民高度关注。中国外交部星期天下午以答记者问的方式简短证实国家主席习近平已向特朗普表达慰问。官媒新华社、中央电视台和多家主要的新闻媒体也都以相当篇幅报道这起枪击案，尤其整起事件发生的情节是否涉及自导自演，以及事件对特朗普选情将会造成的影响，更是中国舆论主要关切的话题。但是这类阴谋论的猜测遭到更多博主和网民反驳，他们认为特朗普耳朵受伤，差几公分就可能是脑部中弹，加上现场也有支持者死伤，因此不太可能是自导自演。就连一向以激进反美著称的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金灿荣在接受观察者网访问时直言这起事件就是暗杀。台湾东海大学政治系教授邱诗怡指出，特朗普是在电视直播现场遇刺受伤，枪手又遭现场击毙，因此阴谋论很难操作。英国记者工会会员何月指出，中国网民热衷于议论特朗普遭枪击案，反映出平时受到言论管控，不能碰触政治，唯有在美国出现民主政治的负面话题时才能公开讨论。何月说，
中国网民实在是不能说中国政治，所以说起别人的政治来是非常的好像找到了一个发泄的地方。最热烈讨论的就是这个事情是不是苦肉计，是不是谁导演的，因为中国人实在是已经生活在一个假戏真做的范围里面太久了，什么都是假的，就用这种思维去判断外国。
特朗普遇袭同样在台湾引起热议，2004年台湾总统大选投票前一天也曾发生震惊社会的319枪击案，争取连任的总统陈水扁在台南搭乘吉普车扫街拜票时遭枪击，所幸子弹穿透衣物后仅造成了腹部轻微划伤。案发隔天，原本选情告急的陈水扁以微小差距赢得连任。时至今日，台湾仍有部分反对者质疑此一枪击案是陈水扁自导自演。陈水扁星期天指出，这两起枪击各自发生在美台的民主圣地，也都造成总统候选人轻伤，确实有许多巧合。台湾总统赖清德和在野党国民党主席朱立伦已经向特朗普前总统致意，强烈谴责任何形式的政治暴力，并向所有受害者表达慰问。台湾政治学者邱诗怡认为，此次案件更值得探讨的是美国的政治暗杀文化仍未消退，且相当严重，也必然影响选情。邱诗怡告诉美国之音，
拜登现在选情是很糟糕的，对于川普来讲是当然是个大加分，这个发展的趋势基本上就是只会强化，川普会觉得说那这个就天助我也嘛，反正我也没死，我也没有说重伤，这个热身时间可能慢慢会变中局了。
中国学者金灿荣分析，受伤的特朗普在特工围绕下举手表示战斗，背景还有美国国旗，为他塑造了英雄形象。上海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教授张家栋也认为，这起事件有助于博得许多选民的同情，为本就看好的特朗普选情加分。但距离美国大选还有3个多月，枪击带来的助推效果能否延续仍待观察。
好，谢谢欣欣分享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林乃卷、庄志伟发自台北的报道，中国媒体与网民热议特朗普遭枪击。阅读更多新闻和深度报道，请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各位听众朋友，今天的时事经纬特朗普遇刺特别节目到这里就跟您说再会了。今天的编辑是王一如和陆阳，导播木桃，我是宇宙，感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